请听由国文家向您介绍的余杰撰稿的《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被中共监禁三十多年的巴登加措逃出地狱后写的行书，记录了中共为摧毁西藏文化所施加的暴政，同时也表现了西藏人民崇高的精神风貌。读了他的书，感到作为一个汉人对藏人的深深迁就和忏悔，协力交织的苦难历程，对于普通的汉族人来说，西藏只是一个遥远的香格里拉，是一处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旅游胜地。几千年既定的大统一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权半个多世纪不断强化的宣传和教育，西藏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念成为一种不能讨论的原命题，一般的汉族人没有意识，也几乎没有两道去了解发生在西藏的真相。他们认为西藏只有诗情画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西域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巴登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书时，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这既是一本个人的曲折的自传，也是西藏半个多世纪命运的缩影。1959年，中共军队对西藏动武，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侣被捕入狱。巴登加措虽然没有参与抗暴运动，但却因为拒绝出卖师长而被捕入狱，并被判刑7年。在狱中，他又因为无法忍受饥饿，企图逃走，被加刑8年。15年的刑期坐满，巴登加措被留长就业10年。在1983年，刚刚获得自由3个月之后，又因为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而再度被判刑8年。1992年，巴登加措终于逃离西藏。此后，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众讲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讲述中共政权在西藏从事的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这本自传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协力交织的苦难的历程。中共不容西藏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亚洲大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数千年来西藏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之间有过征战的惨剧，也有过和谐相处的蜜月。总体而言，汉文化与藏文化在长期的相处中既有交流与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大多数时候，汉民族与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敌与冤家。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一元化的共产主义离切实形态，崇尚暴力和斗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贵义的傲慢不谋而合。于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浓烈的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君临天下之后，既然胸怀将红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继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从一开始的怀柔政策到最后的其穷必坚，西藏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被动接受的份。中共致力于摧毁西藏的社会体制和宗教信仰，将阶级斗争的观念加强给西藏人民。巴登加措只是千千万万受难的无辜藏人之一，他写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名中国军官把僧侣们的衣物堆在庭院里，一边是抚育僧侣的衣物，一边是贫寒僧侣的衣物。巴登加措在经历了饥饿、禁闭、半年受铐、2年脚镣、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最痛苦的经验是出卖和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男友上网上线的指控和子虚无忧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讲真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100个，精神就会堕落了。爱大可怕，但是一个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大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 大部分汉族人一生度过着根本没有净身生活的生活，所以他们难以理解藏族人宽广坚韧的净身世界，难以理解藏族人为信仰先生的激情。中共统治下的苦难是一贯的，巴丹的苦难横亘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包括胡赵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直到90年代初逃离西藏才得以结束。彝族用电棒塞进他的嘴巴，将他的牙齿全部打掉的暴行就发生在以开明著称的胡月邦时代。80年代中共当局对西藏几次残酷的镇压活动可以说开了刘思的镇压先生。如果中国的普通民众早点了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不至于对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认为中共根本不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巴丹的经历证实了，在80年代初，虽然胡月邦曾经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当局对西藏人民的迫害并没有明显受减。胡月邦个人的品德固然不容置疑，他能够从中共320的人才筛选机制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胡月邦一个人无法改变中共整个体制的暴虐、疯狂和蛮横的本性。我们不能因为胡月邦良好的个人品质就做出对80年代过于美化的描述。80年代，巴丹在第二次被捕之后所受到的一系列凶残的虐待，表明一个善良的领袖之于庞大的按照滚心涌作的极权主义体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仁爱宽恕的藏文化，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在巴丹的会议中他没有丝毫的仇恨和远妒的心态，他的讲述充满了平静与宽容。即便谈到那些曾经用酷刑对待他的警察，巴丹也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怜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巴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他骄傲地宣称，手铐脚镣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在巴丹的会议中他没有丝毫的仇恨和远妒的心态，他的讲述充满了平静与宽容。即便谈到那些曾经用酷刑对待他的警察，巴丹也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怜悯，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巴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心灵的自由。他骄傲地宣称，手铐和脚镣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带给我心灵的平静，肉体的折磨只是牢狱之灾加在身上的印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我还特别注意到达赖喇嘛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他33年的牢狱生涯中，巴丹加措忍受了酷刑、难耐的饥饿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终拒绝向压迫者屈服。他只有勇气这样做，甚至能宽恕他的加害者，这不仅仅是西藏人天心大观的词语，我想这跟佛教教导人民应当具有爱心、仁慈、宽恕以及天下万物皆相亲相属有关。它是我们内心平和充满希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浸透了仁慈、宽恕和爱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权谋和血腥的韩文化不知道要先进和崇高多少倍。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嘲笑藏人的落后与野蛮呢？真正的落后与野蛮的是我们自己，只是没有多少汉族人敢于承认这个事实罢了。愧对西藏人民。本书的中文译者廖天琪在《以后记》中写道，伊万巴登喇嘛的传记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向德国总理勃兰特70年代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且向他和西藏人民下跪请求原谅。其实我也是怀着深深的忏悔之心阅读这本书的，虽然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李斯与巴丹这样的藏人的迫害， 但是作为一个汉民族的知识分子，我却对自己同胞的恶心长期保持无知和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态度。我必须分担自己民族慎重的罪孽，我必须向西藏忏悔，不是出于勇气，乃是出于责任。